就像一个桌子的四张腿一样，是根基性的。哪四个东西呢？生命、教义、讲道、教会。他谈到说，如果没一个传道人，如果他没有健康的生命，他不可能带来其他的所有的这一切。而如果一个传道人他没有正统的教义呢，那就等于在自杀或者不幸。而如果一个传道人他缺失了清晰的讲道，那么他不可能给教会给人带去真正的影响。但如果所有的这些都有，他却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意思说，他不知道神所赐下给他生命，装备他有教义，使他可以清晰讲道的目标，他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为了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他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知道所有的这一切对他来讲只是吹号，一切都是白搭。各位，我想请你留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谈到使徒行传的第20章，我们谈到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第20章的这个地方，就是保罗把一个服侍者他真正的本质跟内幕把它揭开，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了解，好叫我们晓得一个真正像耶稣基督的牧者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学习来爱他，来顺服在这样的牧者之下。所以让我们一起再次来打开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8节。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8节，所以如果你翻到这里的圣经，请听我来念。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再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灭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的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为你们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33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你的教前。主啊，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你的教前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曾经这样应许说，地上若有2、3个人聚集，你就在他们的中间。神啊，求你此刻就在我们的中间， 借着你的话语，亲自的在这里掰开你生命的饼，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吃饱喝足。主啊，求你把我们这些羊领到你可安息的水边青草的地上，求你安时分粮在这个地方。神啊，求你借着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进入在这里的话语里面。主啊，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我们余下的时间，或讲或听的每一位都恭敬仰赖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保守，求你来恩眷，求你来引导，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使徒行传我们一直在讲，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耶稣的灵，耶稣他借着他自己的灵，透过使徒的传讲，在继续的扩展他自己的国度。所以从地理的方面，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那里看到，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呢，我们看到前半部分是跟彼得有关的，那么后面呢，借着保罗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他把福音带到了在当时来讲地极的这样的地方。各位请留意，我们刚刚所读的地方的圣经是保罗第三次宣教回程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他最后一次宣教的旅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现在他要返回到耶路撒冷去。在返回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他来到了当时的这个米利都的这个地方，他打发人去到以弗所，把他曾经在以弗所待了三年之久的这个地方的他的门生这些的长老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他要对他们做最后的教导。你知道他提到说他再也不能够见他们了，他们也再也不能够见到他了。所以这一次的见面就是最后一次的见面，就像遗嘱一样，保罗要把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语要嘱咐他们。各位，我想请你留意，保罗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很重点的工作的地方就是在以弗所。他首先是来到了会堂，但是那些人不愿意相信，所以保罗就离开了，他建了一个小小的推拉努学坊，可能人数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就在几年的时间里面，神却借着推拉努学坊影响了整个亚细亚的省，让那些的人都听到了福音。各位，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呢，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保罗准备要离开，却遭到了极大的反对，就是整个以弗所的那些人在迪米丢的那个引导下面，他们就起来反对保罗以及他所讲的道。当所有的这些都平息下来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走了一圈，现在来到了米利都这个地方，他要跟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见面，他要把非常重要的话语要告诉他们。各位，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是保罗作为牧者，他那爱的心肠和他作为牧者对他们的指教。所以呢，我想跟大家一起继续分享的主题就是牧者保罗榜样性的教牧指点。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了三个方面，我们谈过了说牧者保罗榜样性的教牧指点，第一个是俯就的生活，在第十七到十九节我们看到他是谦卑的生活，他是俯就的生活进入在他们的中间。第二呢，他是敬忠的教导，他真的努力的教导，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第三呢，他是拼命的摆上，22到24节，他是拼命的去侍奉。然后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第四点，就是25到27节，我们看到的是无亏的侍奉。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的是一位像耶稣基督的牧者是怎么样的呢？是良心无亏做侍奉。在26节我们看到了保罗他在说明一件事情，他说在你们中间现在如果有罪因为被审判而死了，罪在谁的身上？罪不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凡上帝所交托我要讲的我都已经讲，神叫我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所以呢，他说我与你们众人的血是洁净的，意思什么？意思说他的良心是没有愧疚的。各位注意，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的经文，25到27节的经文，保罗至少在三个方面见证他在以弗所教会那里做侍奉的时候他的良心是无亏的。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在看顾群羊的方面 他的良心是无愧的。在看顾羊群的方面，他的良心是无愧的。25节怎么说呢？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你知道这个中间的意思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在什么什么时间的这个意思。而来往的意思什么？就是行过、走遍、通过某些障碍、深入、穿透一个地方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罗在那个地方不是像李白一样在中国游山玩水、吟诗作乐，不，保罗是作为牧者，他走在弟兄姊妹、深入在会众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看顾他们，看顾不是他偶尔的一个行动，也不是他心血来潮的一个行动，不，他而是有安排、有计划、有规律的进行这些看顾的事情。你看到保罗，他不是将会众的这些事情记录在，不仅仅只是记录在记事本上，他把会众的这些事情记录在哪里？记录在他的心上，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定期的探望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晓得他们的个人灵命的状况，问候他们家庭的境况，他每一个方面他都努力的去做。各位，我要告诉你，他不是一个平常很难见到他的人，只有在大事出现的时候他才会出现的那些董事长或者是政治明星，他不是这样的人物。请留意，他是牧者。真正的牧者是怎么样呢？真正的牧羊人是在羊的中间走动的。真正的牧者是这样的，保罗他是这样，他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牧者。他至少在这方面，他表明在看顾方面他是良心无愧的。第二，你看到在信息内容上面他是怎么样？他是良心无愧的。25节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你看到吗？27节怎么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保罗谈到在以弗所的时候，无论在公开讲道的时候，还是在私下去到个人家里面的时候，他在做什么？注意，他的焦点只有一个，他传讲的焦点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国的道。神国的道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全备的旨意。他不教导当时把人，他不是把人带向当时这个犹太人主流的那种要在地上建立像大卫一样王朝的那样的地上的国度，没有，他不是将人引向地上的完美的政治国度，因为不存在。各位，他是将人的眼光定睛在哪里呢？定睛在属灵的层面，就是属灵的上帝的国，指的是什么？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完全的掌权的意思。所以他在传讲圣经啊，他在传讲旧约，他在传讲旧约什么？传讲旧约的应许，他在传讲新约的应验。所以换句话来说，他在表明一个事情，把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指向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唯一信息的焦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他怎么说？我曾立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的信息没有其他的焦点，他的信息只有这一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和他自己的福音。各位，我要告诉你，这不像今天的一些传道人。今天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讲台上面，他们不讲耶稣，但是他们讲时事政治，讲笑话。他们不讲福音，他们却讲很多心灵鸡汤来喂养那些羊群。他们不讲神儿子的代死救赎，却讲很多人脉资源的扩展以及发家致富的道理。他们把神的道扔在了一边，却大讲特讲马云的哲学和平安养生或者致富的那些经商理论。各位，这些人有一天会受到上帝严重的审判，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作为假教师，他们提供人另外一套的盼望，另外一套的这个信仰的体系，你知道吗？他们会受到严重的审判。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什么？他们没有把人的眼光单单的指向那位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的良心应当感到有愧。但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你知道吗？保罗他在信息传讲教导方面 他的良心无愧，因为他在努力的传讲，那一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个，在传讲的方式上，你看到他是良心无愧的。在20章的27节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不仅是传讲的内容上面，而且在传讲的方式上面，他也是良心无愧的。你知道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20节的时候已经提到过，所以保罗其实是重复性的强调这个事情，关乎上帝全部的计划。他说，我已经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们了。另外一个版本说，因为我毫不畏缩的把上帝的旨意全都告诉你们了。你知道吗？保罗没有隐藏，他没有扣掉一些，或者遮遮掩掩，或者减少一些，或者添油加醋，或者乱改乱凑，没有。他只是传达这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好的说，坏的也说，好听的说，难听的也说，你爱听的说，不爱听的也说，你知道吗？保罗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可能明明知道他这样直接的讲会让有些人生气，甚至有些人接受不了，甚至要离开教会，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旨意，他不会不说的，他一定还是会说的。他知道明明会得罪一些人，让一些人听了很不开心，很不舒服，不再喜欢他自己，他没有因此而故意的退缩或者逃避不去传讲，没有，他毫不退缩，毫无保留的都告诉他们。你知道吗？这让我们想到旧约的一个先知叫以西结。上帝告诉他说，以西结，我告诉你的你要讲，如果我告诉你的你不讲，那么他们灭亡，我会找你的责任，你知道吗？但如果你讲了他们灭亡了，那我会找他们的责任，而不是找你的责任。保罗在表达这个事实，他庄重的在宣告一个事情，如果你们现在你们中间有人灭亡，罪不在我的身上，我的良心是无愧的。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托付我要我讲，我全都讲，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我该讲的我都讲，神叫我说的我都说了，我所说的都在圣经上。各位，我要告诉你，一个服侍者必须要认识他良心无亏，他忠心的对象首要的不是人，而是谁呢？而是神。只有当他明白说，我作为一个服侍者，我在服侍神，你知道，他才会努力的传讲这些东西。因为你知道，在牧会的过程里面会有很多让我们很讨厌我们自己的地方，传道人也是一个罪人，传道人也有害怕的方面，传道人也想逃避一些的东西，你知道吗？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不可以逃避。为什么？因为他领受了神的呼召，神把他摆放在这个位置上，他需要向神负责，他需要努力的向神忠心。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我们学习宗教改革这个五大围堵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马丁路德，对吗？在面对了1000多年的天主教教皇的传统，你知道吗？在那样的一种状况里面，马丁路德怎么说？马丁路德斩钉截铁地说，除非你们用圣经来指出我的错，不然我不会收回我任何的言论，我的良心不容许我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他提到良心，他的良心向神负责。各位，我要请你留意，这是一个侍奉艰难的方面。如果按照本性，作为我更愿意在牧区的体制下面进行派工，然后呢悠闲的传道，不需要负责，不需要太多的看顾，如果要探访就偶尔去探访一下就可以了。你理解这意思吗？很多的方面都是挑战，但是我想请你留意，良心不容许我们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上帝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混日子。各位，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忠心的服侍他。我要同样的谈到这个事情是跟你有关的，请你注意听。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成员，如果你说耶稣基督为你而死，我要告诉你，你也是一个基督的门徒，你也是一个服侍者。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在教会里面混日子，你不要想当然的过一天算一天， 你知道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会有一股火吹出来，会有一股火出来。你知道这一股火出来的时候要做什么？他要来考验个人的工程。你的工程到底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和解？你知道这一团火要烧掉所有的这些草木和解的东西。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成员，你在教会里面，你混日子，你知道吗？有一天这团火出来的时候，会烧毁你所有的，你什么都没有。当然你可以进入到天堂，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要想一想，今天你所做的，你过的生活，你进行的服事，你所有的这些诗歌的唱，你所有的家庭敬拜，私下的生活，是不是真的能够蒙神的纪念？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我要请你留意，我们要做那些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有一天我们必定要为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向我们的神交账，这是真的。第二，我想请你留意，牧养是什么呢？牧养就是走进会众的中间，帮助信徒做顺从基督的子民。牧养是什么？牧养就是走进会众的中间，帮助会众，帮助信徒成为顺从基督的子民。我知道今天有一种非常可悲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你去问很多的人说你是哪个教会的，哦，他说我是哪个教会的，你的牧师是谁？不知道。你是哪个教会的？哦，我是某某某某教会的。那你的牧者是谁？我没有牧者。为什么？因为传道人不走在会众的中间，你知道吗？我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他去读神学之前，然后有人问他说，你去读了神学之后你还要回来牧会吗？他说我不要回来。说为什么不要回来？羊太臭。什么羊太臭？他说羊太麻烦，牧会太麻烦，跟那些人搞不清楚。我更渴慕做什么呢？做神学院的老师。我更愿意在神学院里面教教书教教课，那样比较悠闲。去牧会太难了，那些人太麻烦，乱七八糟的，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搞不清楚。我不要跟那些人打交道。我要告诉你，这不是忠心的侍奉，你知道吗？这不是忠心的侍奉。请留意，在这方面我要提起那位完美的牧者，那位终极的牧者是谁呢？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亲自的造成了肉身，来到了他羊群的中间。他是一位好牧者，为什么？因为他为羊舍命。他是真正的牧者，他不是故宫，他为羊舍命。你看到这个事实吗？他也呼召说，今天仍然有很多羊是流离失所，但是这些人呢，没有牧人在看顾。他鼓励门徒说，你要祷告，求主打发工人来喂养这些羊。虽然有一些不好的这些的故事，但是我也听到一些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些老仆人的美好的见证，这些的见证可以鼓舞我们的心，你知道吗？我听到有一个在温州的一个老仆人，有一天在早上5点钟的时候，在一户信徒的家门前被另外一个弟兄碰到，在那里祷告。他说，你在这里干嘛？他说，我在祷告。他说，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是第5家了，我接下来还有3家。你知道他在做什么？早上5点钟的时候，他挨个的去到信徒的家里面，家门前，没有进到会众的家里面，因为他们都在睡觉，站在他们的楼下为他们的信徒祷告。然后呢，挨家挨户的走，一天有好几家。5点钟的时候他已经走了5家。我也记忆当中有一些的传道人经常，因为我家在车站的这个地方，你知道吗？他经常路过我家，然后呢就进来，然后没有做什么其他东西，没有说很多的话，进来就什么，就祷告。有什么需要祷告吗？最近怎么样？都好吗？家庭里面都平安吗？ 然后呢他就祷告，做了祷告他就离开，经常这样。所以在我妈妈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牧者，你知道吗？他就是牧者。为什么？因为他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很光彩的那些方面，没有堂而皇之的那些话，没有表达那种非常直接的那些的很强悍的那些爱意的浓浓的那些的话语，就是很简单的说，我为你祷告，去到你的家里面祷告，周而复始的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各位，牧羊就是走进会众的中间，不是吗？走进会众的中间，帮助他们做顺从基督的子民，是吗？所以我要提醒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我也要鼓励你们，不要觉得我们看顾的太仔细了，你觉得我们做的太仔细，对不对？问的太多，对不对？你觉得我们所做的太直接，对不对？所问你的太赤裸，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在努力的帮助你做顺从基督的子民。如果你能够体会我们这一点的心肠，你会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不需要这么做，你理解这意思吗？为什么要催着你要读经、要祷告、要聚会？为什么？因为帮助你要努力的，要请求你做顺从基督的子民。各位，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但是我要请你回来，不要走得太远，不要跑得太远，在你还意识到的时候就听到声音召唤，你就回来。就像我叫丁丁说，丁丁你回来回来，他就会回来。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走得太远了，我们在拼命的呼喊说回来，悬崖悬崖，回来，止步止步，很多的基督徒不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问得很直接，要了解得很仔细的原因。我们不是窥探狂，我们不是想知道你的生活然后去掌控你，不，我们是想帮助你，我们是要一起走天路，你知道吗？各位，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时候你在抱怨这个事情，你可以跟我们说，我鼓励你。第三个，我要鼓励你做你身边人的牧者。如果牧羊就是走进会众的中间，帮助他们做顺从基督的子民，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算是一个牧者，小牧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要带你看到你的身边，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几只那么有没有那么几只流离失所的羊，你的心里面有负担，他好久没有读经，你知道他好久没有祷告，你知道他最近跟神的状况不好，你知道他现在好像聚会都不正常，你知道，你了解这个，你知道他是羊，但是呢你知道他最近正在跟主耶稣怄气，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跟父母在生气，我不要顺从，我不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你知道他很任性很顽固。各位，我要鼓励你去做这些人的牧者，去做这个朋友的牧者，去做他的牧者，不要只待在那里观望，不要只是为他祷告而已，去做他的牧者，不仅为他祷告，鼓励他，不仅鼓励他，你真的去到他的身边，你真的帮助他，劝勉他，甚至责备他。我们这些人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次远离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来的呢？总是神借着一些人，借着身边这些人，他不一定是牧师，他不一定是牧者，但是他就是旁边有一些平平常常的基督徒，总是给你发微信，总是催逼你，总是给你打电话，你想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你真正的朋友，因为他一直关怀你。我鼓励你，你要做你身边人的牧者，你要做你成员的牧者。你知道你成员当中有些人软弱，你不要评论他们，你要去爱他，你要去干嘛？你要去做他的牧者。你知道有些预备成员他软弱，你要去爱他，鼓励他，做他的牧者。谁不可以做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各位，因为我们是主的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吃什么我们才会长大，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才能够与主亲密，难道不是吗？我鼓励你去到这些人的中间，做他们的牧者，去到他的身边，做他的牧者，打电话给他，约他，跟他见面，请他吃饭，做他的牧者，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帮助他做顺从基督的子民。 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都是耽顾自己，第一，传道人会累死；第二，我们不会成长。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不仅仅是我领受了好消息，他的成长更在于，我不仅领受了好消息，而且现在我把好消息传给其他的人，你知道吗？不要只是在意说我去到了一个好的教会，我委身了一个好的教会，我的教会有牧者看过就足够了，就满意了，不够的。我们需要去帮助其他的人，去到其他人的生命当中，看顾他们，做他们的牧者，把他们带回来，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有些人可能是非基督徒，但是呢，借着你传讲福音，发现他们是真正的主的羊，他们现在被引回到羊圈里面。有些人是流离失所的羊，他们如同浪子一样离开了，现在他们因着你爱他爱他爱他，不断的挽回他，他回来。就是这样，不要轻看你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能够帮助他。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五点，牧者保罗榜样性的教牧指点。我们看到第五个是谨慎的牧羊，28到31节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像耶稣基督的牧者是怎么样呢？是谨慎做牧羊。注意在28到31节的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在这里首先澄明一些教会论方面的教导。各位请注意听，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提到说他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哪些人过来？请教会的哪些人来？请教会的长老来，对不对？现在请注意看他28节怎么说，圣灵立你们，这个你们是谁？你们就是以弗所过来的那些长老们，对不对？圣灵立你们这些长老做全群的什么？监督，你知道吗？所以监督就是谁？监督就是长老。而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要做什么？牧养神的教会。这个牧养是谁做的？是监督所做的。所以我想请你注意听，监督就是长老，而监督和长老就是牧师。在以弗所书4章11节那里我们看到，监督、长老、牧师就是谁？就是教师，一样的，他们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词对一个职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表述而已。而在这里全群的意思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整个以弗所这个地方教会的基督徒的成员来说的。他要鼓励这些人做什么？做以弗所这个地方教会这些成员的什么？牧者、监督、长老，来牧养他们。留意各位请注意听，尽管这些称为监督、长老、牧师的这些人是全体教会的会众把他们选立出来的，投票选立出来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个要点，就是这些人作为拥有职分的牧者是圣灵神所设立而摆放在这个位置上。注意，换句话来说，是因为神首先选召了他们，然后才借着教会会众的选举将他们给显明出来。你理解这个次序吗？所以这样的话，这些作为监督、长老、牧师的人的权柄不是来自于会众，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些成员，而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教会治理的架构不是民主制，因为今天有很多民主说，哦，你们尽信会的，我知道，就是什么，就是村里面选村长嘛，我要你当村长你就当村长，我不喜欢你了我就让你下台。哦，不就是美国选总统吗？我把你选上去我也可以把你给拉下来。不，这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权柄不是来自于会众，而是来自于神。不是会众根据自己的意思来选立，而是上帝选召他们，并且借着会众根据神在圣经当中的标准来选立这些人，显明这些人真的是神所选召 因而呢赋予他们，上帝赋予他们权柄来治理和看顾他自己的群羊。所以这些称为长老监督牧师的人，他们有非常严肃的职责，他们必须要看顾他教会当中的每一只羊，或者如果弄不好了，你知道有一天上帝会找他们算账，这一点是非常严肃的。所以非常严肃的事实是什么？上帝给你多少的权柄，上帝也会向你索取多少的责任，平衡的。因此在这里接着说，每一个做牧者的人都应当留意，就是他们成为牧者是出于神，所以呢他们要特别的留意在私下和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怎么样去谨慎的做牧养。有几个方面请你注意听。第一个，就是在这里圣经我们首先看到的28节这里所说的，第一个，当为自己和全群谨慎，当为自己和全教会谨慎。留意在这里谨慎的意思是什么？谨慎的意思就是担心的意思，谨慎的意思就是关切的意思，谨慎的意思就是照顾的意思，谨慎的意思就是专注心思投身于什么事情当中的意思。谨慎就是这样的意思，专注一个心思集中在一个焦点上，然后把自己所有的投入进去，这样的一个意思。简单的说，一个做牧者的人，他必须首先为自己担心，他必须首先为自己的状况专注心思忙于照料，然后呢他才能够为教会专注心思表达他的关切。如果他不首先来照料自己，为自己担心，努力的照料自己，他就绝不能做任何教会的带领和牧养的工作。那么他要在哪些方面来谨慎自己呢？各位啊，我要带你越来越多的看到，越来越进入到心脏，你知道吗？一个服侍者的心脏，一个服侍者的本质，我把它拉开给你看，他是怎么样的。注意，第一，他在哪些方面他要谨为自己谨慎呢？第一，在私下与主要有亲密相交的规律生活。一个牧者他必须是这样，如果一个牧者是平常都不读经都不祷告，你不要选这样的人做牧者。为什么？因为他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益处，你知道吗？传道人必须要在这一方面为自己谨慎，要专注心思，要照顾自己。在什么方面？私下规律相交，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劝别人读经，难道你自己不读经吗？如果你劝别人祷告，你自己不祷告吗？如果你劝别人有规律的灵修，你自己的灵修不规律吗？各位，如果你自己没有深入的研读圣经默想，你怎么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但是真的有这样的状况，有些传道人没有读经。什么时候读经？礼拜天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读经。你说那他怎么那个讲的？不知道。我曾经遇到一个传道人，还有5分钟，圣经有吗？圣经拿过来，拿过来。就这里了，就讲这里，相信。好了，圣经还给你，可以了，然后就去讲道了。有些人以读属灵的书籍来替代读圣经，比如说他最近状况好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都在看一些有名的一些好的书籍，但有看圣经吗？没有。他以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祷告来替代了他自己私下的祷告。各位，一个传道人在什么时候在灵修上不稳定，他的生命里面就已经出现衰败的因子了，是肯定的。你不要迷信，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最最软弱的人不是信徒，最最败坏的人不是信徒，是谁？站在这个位置的人。 你有没有觉得失望？
你失望是对的。我把服侍者的内幕揭开给你看，那些站在上面的那些人，他们里面其实苍白丑陋，
你知道吗？他们需要你们的祷告。所以我鼓励你各位，为你的牧者，为你牧者的灵命的状况祷告，并且我鼓励你私下的时候，你去问你的牧者，你最近的读经状况好吗？读哪里的圣经？都平安吗？祷告吗？这是不是给了你们极大的特权？但这是极大的祝福。关怀你的传道人，爱他们，虽然让他们觉得很难受啊，怎么问我？但为什么不能问呢？如果你有正常的读经，你是乐于分享，是不是呢？我鼓励你们。第二，一个牧者为自己谨慎，不仅在私下个人与主建立亲密相交的规律的生活，而且在个人品格和生活处事上要检点和省察。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那些作为长老的资格标准，很多的方面都是跟品格有关的。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贪心的人，你怎么教导会众说弟兄姊妹要知足？你自己很贪心。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深陷在色情图片和色情视频当中的人，你怎么能够帮助人脱离而得胜呢？你自己深陷当中。如果你自己谎话连篇，缺斤少两，虚伪可恨，你怎么能够教导你的会众要诚实、公义、有爱呢？弟兄姊妹，要有爱，自己呢是很虚伪；弟兄姊妹要诚实，自己缺斤少两。如果一个人在品格美德上不能够活出圣经所说的，其实他就已经失去了做牧师的资格。当然，我想请你注意啊，并不是说要成为完美才可以做牧师，不犯一点错误才能够做长老，不是这样的意思。实际上，这个地上没有这样的人，不存在这样的人，只有耶稣，对吗？但是，至少可以说，这个做牧师的人，他不喜爱这些东西，他不是活在这些当中，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更正，他不会长期的活在这样的罪里面。而是在努力的追求在品格和生活上圣洁和健康，他才能够引导他的会众。你知道撒旦很知道在什么时候让一个信徒让整个教会大大的跌倒，你知道在什么时候破坏一个传道人的生活，损毁一个传道人的榜样和他的品格的时候。所以在这方面我要鼓励你，要做我们的守望者，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破口祷告。看到我们的一些软弱的时候，我也请你们提醒我们，勇敢的告诉我。第三，一个牧者要为自己谨慎，也包括什么？为妻子儿女在信仰上要有带领以及生活的照料方面要谨慎。一个牧者也必须在带领和照看家人的方面有见证，否则他就失去了资格。因为圣经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如果作为牧者你是一个性情凶暴的人，你知道吗？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和你家的狗跟猫都知道，你可能对妻子孩子都知道，但是狗跟猫怎么知道？你会很诧异。因为很简单嘛，你进门的时候你心情状况不好，你不会踢它吗？所以它常常会控告你、很多的牧者忽略了对他妻子的关怀，以致让他的妻子陷入在极大的强烈的抱怨里面，这是不健康的。我自己在过往的这一段的时有一段的时间里面，也让我的妻子有这样的抱怨。我很感谢我的妻子对我的包容跟原谅。 我仍然要学习我怎么样在我的家庭跟教会的服事里面要做平衡。我顺便要说一下，各位，我想请注意听，做牧者的妻子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做传道人的妻子，做一个牧会的牧者的妻子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是我被呼召，我的妻子没有被呼召。师母不是一个圣经上的职分，师母是弟兄姊妹对他的一种敬重的称呼。所以呢，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对待牧者的妻子不要给他有太大的压力，待他如亲爱的姊妹，看顾他如一般的主内的弟兄，不要把他像牧者一样的期待他，因为他做不了这么多。你看他如一般的主内的肢体，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而不是告诉他说你是师母吗，谁叫你是师母，所以你是师母你就应该这样做。师母不是呼召，圣经没有呼召人成为师母，没有这个职分。我要提醒这一点是因为什么，我知道有很多的传道人，那些的师母有很大的压力，那些师母有一些在抑郁里面，他们的压力是你无法想象的。而且如果一个传道人忽略他孩子的建造，整天忙于外出侍奉，结果呢，他的孩子疏于教导，从而不顺服，或者一生都没有信主，这是常见的状况，很多的传道人是这样。注意啊，我并不是说相信耶稣基督只是传道人教就可以把它教出来，相信耶稣的这个相信的的确确是出于耶稣基督，出于神。但我在这里要表明的是，很多做牧师的父亲却在这一点上没有尽上他自己应尽的责任跟本分，没有好好的做教导传讲福音，对他的孩子做管教，以致他的孩子的信仰乱七八糟，对教会、对父亲、对家庭，那个孩子长大了之后都有很大的抱怨，这样的传道人比比皆是。你知道陶树吗？非常有名，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很多的会众去到他家里面的时候，大多的时间都是他在祷告，听到的就是他在他的书房里面祷告，都是在祷告。他的儿女都不信，在改革宗浸信会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讲到非常有恩赐，所以在他人在中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受邀去很多的地方做侍奉，你知道吗？一边他驻扎在他自己的教会要牧养，另一边呢，在私下的时候要被邀请去到很多的地方，可能教会对他的供应可能也不够，也可能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侍奉。但当他晚年的时候，他现在还活着，他回忆自己的过往，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宁愿 少出去陪陪他的孩子，也不要做那么多的侍奉。他的侍奉确实带来了很大的果效，今天有很多的非常有名的传道人都是听他的讲道，比如说麦克阿瑟。但是你知道他宁愿不要这些，为什么？他的孩子不信主。因此一个牧者必须要为自己谨慎，但不仅如此，他也必须要为全教会谨慎。你看到吗？如果你了解这个，你还想做牧者吗？你还想做牧师吗？有些姊妹你说你要做传道人，你要吗？要为全教会谨慎，要好好的学习圣经，免得你这里讲的跟那里讲的是对立冲突矛盾，要好好的学习神学，否则你这里好像解决了那里又出问题，这里解决了那里又出问题。可能如果你不好好的留意这些，可能你会领受了一些偏差的教义，你自己都不知道，也是可能的。要为全教会谨慎，而且在这一方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一个牧者在为全教会谨慎的方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是什么？他要做教会的守望者。我已经第二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他不仅要在教义上遭到攻击的时候要为教会守望， 更是在平常祷告的生活当中做教会的守望者，为每一个成员的生命守望。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艰难，你就知道说做一个牧者是多么的艰难。我们这个年轻的教会，我们比起传统的教会的一个很大的缺损是什么？有几个人真的在很早的时间起来为教会守望？但是一个传统的教会虽然有很大的破损，很大的艰难，但是有很多的阿婆，很多的阿公，他们早早的在三点四点起来为教会守望，为讲台守望，为弟兄姊妹守望，为教会的事工守望。如果你真的爱教会，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为教会守望。所以在这里表明，一个牧者首先是一个守望者，就像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所看到的，谁是守望者，谁真的为教会在守望。所以在这里也表明，长老要为其他的长老而守望，这非常的必要。我要鼓励你多多的为你的牧者祷告。如果你说自己一周五天六天的时间为你的牧者祷告，我都不认为会过分。因为撒旦最最首要攻击的对象就是那些做牧者的人，要么他们的个人，要么他们的家庭。当他成功的撕裂他们的时候，他们是那么的开心，因为留下的是一堆的伤痛，一堆的伤痕，对个人的，有家庭的，也有整个教会。我要告诉你，在美国改革宗浸信会的教会里面，曾经有四个非常有名望的牧师，大有口才，蛮有恩赐，但撒旦是如此猖狂的来攻击他们，两位掉在金钱的陷坑里面，永远失去了做牧师的资格。有一位在婚外情的方面永远失去了他做牧师的资格。感谢主，还有一位神保守他到如今，他来到中国宣教已经快接近20年，他的年纪已经到达60多70来岁。他每天早上4点多起来，有的时候他说他起不来，他就打自己，拼命的起来。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醒来的时候是在圣经上流了很多的口水。在每一周里面有10来位牧师跟踪他，问他一些非常直接的问题。但其他的3位现在在哪里呢？如果你真的爱你教会的牧者，我恳请你要为他祷告。要记得，更要记得圣经所说，箴言书第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不仅是对牧者，对你自己也是一样。你要保守你的心。第二，牧养神所赎买的教会。一个牧师很首要的职责是牧养神的教会。注意圣经在对教会这里的描述是什么？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看到没有？又一次，各位，我想请你留意耶稣基督所付上的那昂贵的生命的代价，是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教会的特殊的地方在哪里？教会的特殊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地方。他们那极美的极其尊贵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有一位上帝的儿子来到地上为他们死了。那些人就是这些被称作教会的人。留意各位，他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死。注意，他的血不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而流。我要请你留意到这一点，他特殊的爱的恩典只是临到那些被称为教会的对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一群人而死，不是为世界上所有人，为特殊的群体。那个群体叫什么？叫教会。而教会是哪些人？
就是那些从罪里面被呼召出来的个体，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定期的侍奉敬拜，那个群体叫教会。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什么好，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可爱，是因为上帝自己主动的爱。所以各位，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是已经是教会的一员呢？我的意思说，你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你舍命流血的教会的一份子？你真的承认你自己是充满罪污、可怜、无有，以至于你只有信靠耶稣基督，以他为你唯一的盼望吗？这真的是你所相信的吗？如果我们当中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人，我要请你再一次来思想，你有没有真正的已经承认自己的罪，信靠主耶稣，让这一位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真正的为你而死，将他的义归算在你的身上。而且你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耶稣基督位格当中一性可以归于另一性的说法，是一个神学的说法，就是耶稣基督的人性为我们流血，对吗？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这一个位格是神人二性，是百分之百的神性跟百分之百的人性结合的一个位格。注意现在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他人性的代赎流血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在这里被说成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所赎买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一性归到另一性的这个说法，所以这个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注意，如果一位牧师真的认识到他所牧养的对象是那样的尊贵有价值，他们是神的儿子为之而流血的人，他们是神的儿子付上生命代价为之牺牲的人，那么他就绝不敢将一些杂七杂八的薯片、零食、可乐、雪碧来喂养他的会众。如果把会众用这些虚假的食品把它吃得虚胖不健康，你知道有一天上帝会愤怒杀了他。你想想，如果现在我走到了这个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了你正在递给我的儿子听听毒药，我发现了那个是毒药之后，你说我会怎么样？我愤怒，你知道吗？你在干嘛？我要跟你绝交，你知道吗？你在干嘛？今天的教会里面的一些讲台上的那些人，神要跟他们绝交，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一些毒药给他的孩子们，你知道吗？把一些毒药给他的羊，你知道吗？如果他们真的是耶稣基督为之流血的，我们要把神的话真正的粮食给他们，是神的食物，是神的。所以各位，如果我现在请你留意，我们必须要专注神的话语。一个牧师能够提供给你最大的牧养是什么？不是私下去到你那里，是礼拜天来到教会里面，他花了一周的时间默想经文，预备讲章，然后礼拜天来牧养你。有一个人他抱怨唐崇荣牧师说，你都没有牧养我。唐崇荣牧师说，礼拜天来我的教会听我的讲道，就是我对你最大的牧养。你聚会都不来，聚会都随便，然后你说我没有牧养你，我拿什么牧养你？我拿神的道牧养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如此看重主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要在这一天借着他的道来真正的牧养我们每个人。你不要轻易的落过一个主日，你要珍爱每一个主日，因为这一天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日子，也是领受他所赐给我们食物的日子。29节我们看到第三个小点，就是警醒思想使徒所做的。29节使徒告诉他们一个危险，就是他走了之后一定会有假教师假师傅如同豺狼一样进入到以弗所教会的里面，
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他们的表现就是不爱惜羊群。你有没有看到一种的对比呢？假教师是不爱惜羊群，但是那些真正的牧者是怎么样？为羊舍命，是不是？你如果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真正的牧羊人的工作是不仅是守望，而且怎么样，把这些狼给赶跑，赶得远远的。所以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发达，打开你的手机可以听到很多的讲道，浏览了很多的书籍，看到很多的公众号，发送很多的文章，但是我要请你留意，不要乱看，不要乱信，不要乱发。为什么？因为有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你知道吗？但是从某个方面来说，我要请你信任你教会的牧者对你的教导。唐崇荣牧师，你如果经常听他的讲道，非常的好，常常听保罗华许的讲道，我觉得也非常好，但是保罗华许不会去到你的家里面来探望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不可能给保罗华许牧师打电话，然后请他马上过来一趟。你教会的牧师可以，对吗？所以要信任你教会的牧者所教导你的那些事情，当然你要本着圣经来看。所以我鼓励你要小心的看一些文章和一些书，因为它将会对你造成极大的影响。三十节有一句令人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们的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一些扭曲真理、背离真理的那些话，要吸引一些人，甚至拉走一些追随者来跟随他们。当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事实是不是就是这样发生的？就是这样，事实真的这样发生了。保罗告诉他们，有一些的人，他们是假师傅，他们进来了，你要把他们给赶跑。所以各位，保罗呼吁他们务必要警醒，要提高警觉，要警备，要戒备，要预防。怎么做呢？就是去思想和提起曾经保罗为他们流着眼泪所告诫他们、指教他们的那些话。保罗早已经告诉他们了，弟兄姊妹要回到圣经里面，神的话，圣经就是我们面对那些假教导、假师傅的非常重要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会持守一份公认信条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公认信条帮助我们去区分哪些是合乎圣经的，哪些并不是。所以我要在这里要做一点点的应用，请留意，如果上帝没有呼召你，你要努力的逃避做牧者。你不要觉得站在这里很好，因为大家都看得到，你不知道在这里的背后是多大的压伤，多少的眼泪，多大的艰难。第二，牧者是神所设立的，因此他的权柄不是来自于会众，而是来自于神。他们要承担的更重更大的责任是什么？他们要为每一只羊负责，向神交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成员制，我们要努力努力帮助你明白福音，明白委身教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这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我要请你留意，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关系，你要确保你真的是一只羊，你要确保你真的是一只羊。如果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你是真的主的羊，你会爱福音，你知道吗？你会听主的话，你知道吗？你会顺服福音，你知道吗？你借着听主的话、顺服主的话，见证你真的是一只主的羊。我担心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不是主的羊。为什么？因为你不爱福音，你不爱主的话，你不能够将每周我们主日的教导当作耳边风，听了就过去了，完了，要实践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不要当时听的时候很感动，想想的时候也很激动，回到家里面一动不动。请记得，如果你真的是耶稣基督为之流血的那些人，你会爱福音，你会听主的话，你会渴慕圣经。小的时候我去教会的时候，我不要去，我妈妈说一块钱，去去，就跑去了。后来一块钱打动不了我，我的价格有所升高，两块，一块两块，经常还价，两块钱乖乖的去了。后来两块钱也没有用了，不够用，五块谈价还价，先给你三块，回来再给你两块。好，去。但是你知道当一个人真正的被重生之后发生的变化是什么？他不再是为了钱而去。我还没给你钱呢，我已经来不及了，那里聚会开始了。这是后来发生的状况。我渴慕去教会，渴慕听到，渴慕读圣经，渴慕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来？什么东西吸引你做这些事情？是谁拿着鞭子来赶你吗？是你自己主动要去渴慕，因为这是新约的特征，神的律法写在你的心上，你会爱主的话。如果你作为成员，作为基督徒，作为预备成员，是我们作为牧者要赶着你，快点快点快点，读读读，赶紧读经，赶紧读经，赶紧祷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你是主的羊，你会渴慕爱主的话，你是主的羊，你会努力的渴慕与主相交，不用人都拦不住你，你知道吗？拦不住。如果现在你的嘴巴里面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你会发现说我生病了。你在听主的话你没有味道，你读圣经你不想读，祷告你不想做，你聚会你觉得索然无味，你怎么没有想到你生病了呀？所以我鼓励你各位重新回到各个他，重新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审视一下自己，问自己问题：主啊，我真的是你在十字架上为之而死的你的羊吗？我出了什么问题？你要检查自己，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借着信靠耶稣基督重新的回来。我也要鼓励我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不要再继续你现在的生活，你要回转过来，要让福音统管你的时间，为耶稣活好你每一分钟，不要将时间浪费在跟耶稣基督没有事情没有关系的那些事上，让耶稣基督让他的福音统管你的朋友圈吧，发一些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信息好吗？为教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好吗？不是很好吗？让福音统管你的工作吧，可以借此平台，可以找机会向人传福音，把他来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让福音影响你怎么样思考，怎么样上网，怎么样装修，怎么样购物。但是你必须要有纯粹与主亲近的读经祷告生活为开始，不要被任何东西所打扰，关掉你的手机，安静的祷告。这不仅会减少你牧者很多的担忧，而且这恰恰显明神对我们的教会大大的祝福，不是吗？因为牧者的责任就是帮助圣徒各尽其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请留意，如果你来到我们教会，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帮助你，你成为我们的成员，你的目标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一起来做顺从基督的子民，过一个遵从他的生活，来传扬他。让我们来看到最后第六圣道的尾声，32-35节，他在这里待了3年之久，现在他要离开了，他将他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离开，但上帝和他恩惠的道永远不会离开。换句话来说，一位忠心的好牧者不是要人委身自己，不，一位好牧者是引人到神和他恩惠的道的面前。因为他说这道能够建立你们，这个建立是什么意思？建立就是栽培的意思，建立是什么意思？就是建造的意思。只有神的道能够栽培我们各位，只有神的道能够大大的建立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坚忍到底，以至于最终把我们带进他圣洁丰盛的荣耀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一些放不下的，如果你有一些放不下的人，你该知道你要像保罗一样，将这些人带去委身于主的道，他恩惠的道，因为只有主的道能够永久的建立他们，保守他们。又一次保罗谈到他的服事，不是为了贪图他们的财物，反而他说他的两只手常常来供给自己和同人的需要。保罗也接受一些其他教会对他的供给，但是很多的时候他自己放弃了那样的权利去做什么，自己去做工来供应其他人的需要。35节很直接的话，一个牧者就是这样的，他在凡事上做榜样，目的是叫他们知道，并且可以这样的给其他人带去服事上的祝福，借着殷勤的做工带去给那些软弱的人扶持跟祝福。所以最后有一句主耶稣的话，这句话是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没有看到过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可能是来自于当时的口头的传统，就是在使徒们里面有记住了这样的耶稣的话，他们当时的记忆是非常精确的。也可能是什么呢？是他们对耶稣基督教导作为的一种总结，借用一句非常浓缩的话把它表述出来。不管怎么样，这是一句上帝所漠视出来的话语，各位，是出于神的，为耶稣基督所舍弃的比为自己赢得的更为有福。我们要学习这种福音性的行动，就是什么？求给出去，而不是只是单单只求接受，要给出去。你要越多的给，你就给的越多，你越给你越多，但你越拿进来拿进来，反而你变得越来越少。留意在这里的上下文在讲劳苦服侍的事情，那些在服侍耶稣基督的事上，服侍教会的事上，越来越多愿意给出去的人，神从来不会叫他们缺乏。我们要做一个在属灵上大气的人，不要做一个属灵上小气的吝啬的人，你知道吗？事实上从属灵的原则上也是一样，那些常常讲自己很软弱很软弱很软弱很软弱的人，是因为他们只受进来，从来不想甘心的给出去服侍其他人，所以呢他们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软弱，因为他们只想到自己，来给我给我给我给我，他们从来没有给出去，所以他们不会长大。一个孩子什么时候是长大的时候？这个我要，这个也是我的，这个也是我的，这个也是我的，你知道他没有长大。什么时候你觉得他长大？要吗？这给你，这给你，这给你。你觉得，哎，他长大了，他懂得分享，长大了。你在一个属灵上的状况是什么？来吧，来服侍我吧，我来到教会，我好累啊。来吧，来吧，来到教会里面来，来看顾我吧，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关爱我吧，送东西给我吧，鼓励我吧。从来没有见到你鼓励别人，从来没有见到你去服侍其他的人。你没有长大，你的爱很少，为什么？你就继续的落入在软弱里面。你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吗？各位，你越给出去的服侍，你反而越喜乐，你越只想到自己，只想别人怎么样来对自己，你就越来越少喜乐，越来越少平安。让我来谈到最后一方面，我们就结束了。 含泪的交托，36-38节，他们在祷告当中互相交托，令他们最难过的就是他们以为只有在天堂才能够跟保罗见面了。人生有一些的场面是非常动人，让人流泪，在机场，在火车站，在那些站头常常可以看到，在殡仪馆，在家里面发生死亡的时候，在医院里面，那些都可以看到。人生有一种情感叫离别，叫别离。人生别离的场面是那样的令人不舍和难过。他们在这个地方是一种别离，因为保罗说他们再也不能见他的面了。这些人曾经跟随保罗3年之久，你知道吗？保罗带着他们，像耶稣带着门徒一样，投入了时间，投入了情感，跟他们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甚至是很多的时候彻夜攀谈，他们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牧者来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走过软弱。他们有艰难的时候，他来看顾他们，扶持他们走过来。3年过去了，你知道吗？他们的情感非常的深厚，但现在他要离开了。我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2008年去世，在去世后的一个礼拜，我每天痛哭入睡，因为我只想到一个事情，我再也没有父亲了，我再也没有依靠。在这个地方，保罗就如同他们属灵的父亲，你知道，他现在他的父亲要离别，再也不能够见到他们，他们非常的难过。可是保罗在这里，你看到作为一个牧者他是怎么做的，保罗没有把这种情感夸大保罗，而是把这种情感指向上帝他自己。他跟他们一起祷告，因为看得见的牧者将不得再见，但是保罗却借祷告将他们交托给那位终极的完美的牧者耶稣。因为保罗会离开，我的父亲会离开，我的妻子有一天会离开，我的孩子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一些成员有一天会离开，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那位终极完美的牧者永远不会离开，你知道吗？他要借着他的道常常的祝福供应保守引领我们。如果有一天你对地上教会的牧者失望，我要鼓励你永远不要对那位终极的完美的牧者失望。有一些事情是地上的牧者所不能够做的，你地上的父亲也不能做的，但是你要仰望祷告那位天上的牧者，因为他要每时每刻牧养。当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所遭受的那些事情，保罗就已经不在以弗所教会的中间了。以弗所这些年轻的传道人，那些年轻的长老，可能他们缺乏经验，没有经验，他们在那个偌大的城市里面遭受外部的攻击，里面的搅扰，他们怎么样继续下去？他们来靠着那位终极完美的牧者来每天来带领他们。我们的教会仰望的是谁呢？不是仰望我们，我们的教会仰望的是那位终极完美的牧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你们的看顾也不够，我要鼓励你去仰望那位终极完美的牧者。当我们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很显然会看不到，不可能像过去只有8个人的时候，或者10个人的11个人的时候对你那么无微不至的看顾。人越来越少，精力越来越多，分散的时间精力东西都会分散出去。但是我要鼓励你，你也起来做牧者，你也起来去帮助其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